好，坐下来我们就开始了哈，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献上感谢，说在这个假期的日子，你仍然感动这么多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来渴慕你的话。主，你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主，你给他们的是心灵的饱足，是给他们得救的智慧，是给他们属天的盼望。主，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人绝对不是突然。主，你丰富的祝福要借着你的话语要放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中。谢谢我们的主，带领我们下的时间，求圣灵你亲自开启，亲自教导我们，带领我们在你面前一起学习你所赐给我们的话，你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阿门。
好，我们今天开始生命记的第四课啊，第四课的内容。那前面呢，生命记前面几课呢，我们主要解决了几个问题。第一课最主要解决了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啊，这是第一课我们所做的事情，要讲到新约和旧约在原则上是一样的啊，在救恩原则上是一样的，是没有改变的啊，只是在一些的方式上有一点的改变。然后新约是成全了旧约的律法，耶稣来我不是废弃律法，乃是成全。那新约也是正确的解释旧约的律法啊，不是用字义，乃是用经义来解决新约所有的有关律法的教导。那这个是第一课。第二课呢，我们特别讲到立约和律法的关系。如果上帝拣选人和人立约，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赐下律法。那这个律法是上帝和人立约的一个标志。换句话说，如果这一群的被拣选的子民没有上帝所赐的律法在他们生命的里面，他们所活的还和原来一样，还和原来在埃及的时候一模一样，他们没有真正与上帝立约。与上帝立约的一个标志就是上帝赐给他们律法，使他们整个的生活生命完全的和过去不一样。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是在立约和律法之间的关系的里面。那从另外一个词也叫做分别为圣，用律法使上帝要和他立约的人能够被分别为圣，那这是第二课我们做的事情。那第三课呢，是讲到遵从律法的这件事情。上帝立的律法就要遵从，如果不遵从这个律法，他立这个律法是没有意义的。那遵从律法这个事情，我上三月份的课又讲了两个方面，不单是我们所说的在纸上所写的规条，遵从律法还包括一个方面，是指在整个生命的层面顺从上帝的带领，包括很多的事情当做不当做的事情，不在律法的规条的里面 yes or no 可以不可以这个层面的时候，那些真正遵行神上帝律法的时候，这些的人会在这种的选择上是遵从神的心意，那这样的人才是真正遵行神律法的人。换句话说，神的律法不单是写在纸上的一些的好像规条，神的律法也包括神的心意对人的带领。那这是上一课我讲的事情。那这一课呢，要解决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讲到因信称义和遵行律法的关系。因信称义和遵行律法的关系，那这一个关系是我们调和旧约和新约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这一个问题也是在信主，在当前的我们所说的基督徒的层面所信的时候最容易产生迷惑的一个问题。那产生迷惑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是两个方面做切割的。如果是因信称义，就和遵行律法无关，这是一种的说法。如果是遵行律法，你就不是因信称义，你是律法主义。有听过这种说法吗？常见这种说法。那这样的一个说法显然是错误的，这样的说法就陷入了两极，两批的人在争论这些的事情，这就所谓现在流行的加尔文主义、加米顿主义。那这个是对整个的信仰非常大的一个拆毁性的那这么一个影响。很多的信徒在这个当中非常迷茫，不晓得到底信的是什么。你信称义吗？你信称义了你就可以乱来，就可以作恶多端，反正我一信称义了，没人要信这样的信仰，又遵行规条，又回到原来的老路，靠自己修行也是不对的。显然这两个方面都是错的。那怎么调和这件事情，就成为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那今天我就要处理这个事情啊，因信称义和遵行律法之间的关系啊，所有的信徒如果在这个关系上搞不清楚，基本上我们的信仰是不清楚的，我可以下这个定论。那这个事情搞清楚以后，你的信仰开始清楚，你所信的圣经的真理和你的生活之间的关系才能够真正的连接在一起，是正确的连接在一起，不是切割的状态，不是两极的状态，那这两个都不是。好了，显然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这是绝对的。因信称义和遵行律法又有关系，那这个正确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好，因信称义用一个词叫做被称为义。因信称义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相比较比较的一个点，因信既然是因为信，就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所以那个信心是我们称义的那个起始点，所以它和靠律法称义是不一样的，是因为信。那怎么可以因为信呢？这个信的起点是什么？这个信的起点是我坐在这边，我突然我觉得我要相信，所以我就去了，我就因信称义了吗？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因的起点是什么？这个因的起点是上帝的拣选，他要和人立约，他拣选人，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有有机会因信称义的人，那个因是从上帝的拣选来的，不是从人的好处来的，那这个是绝对的拣选。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在我们中国人背景常见的，他们没有这个因，因为上帝的拣选没有领导他们，那这个是拣选，这是绝对的，在创世之前他就拣选了我们，这是绝对的。然后既然是因信称义，是被称为义，被动，因这个因不是我的功劳，不是我行的律法行得多好，是被动，是被称为义。两节经文在雅各书，我就不查哈，2:24，罗马书的2:13，他特别讲到被称为义这件事情，是被上帝称为义。好，因为他的拣选，我们有机会被称为义，因为我们有机会被称为义，所以我们就遵行他颁布给我们的律法。这个因果关系大家清楚了吗？是因为他拣选我，他要把我从罪恶的当中救出来，拣选我做圣洁的子民，所以我要遵行他的律法，好叫我真正能够成为圣洁的子民，清楚吗？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那这个是因信称义和遵行律法关系，靠律法称义不同了。上帝颁布了一串的律法，我一看1:2:5:7:9:10，我全遵守，所以我就称义了。有没有不同？有不同了。那这就是圣经在加拉太书、罗马书说的，如果你只是行那些的规条，你要靠那些称义，没有办法称义的，因为那个起始点不是从上帝的恩典来的。如果不是从上帝恩典来，所有人都是罪人，你再行也没办法行出真正神所要求的圣洁，神的义行不出来。所以这个律法的规条是让人在因信称义以后，在遵行的当中真正活在神的义的里面，也叫训蒙的师傅，律法的规条也是让我们能够真正操练我们自己，能够在神的义的里面因信称义，也因信透过圣灵的工作遵行律法，以至于我们成为神的义。这个关系是这样。所以在圣经的里面你会看见亚伯拉罕，在罗马书特别讲到亚伯拉罕，他是因信称义的，是因为信，但是呢他因信称义以后呢，他就献了以撒。在雅各书也在希伯来书说，那些因信称义的人，在希伯来书说到
一诺，他就得到了那个名证，因为他在地上与神同行三百年，传神的福音给当时的那个悖逆的世代听，没有一个人听的。后来以诺就被神接去不见死，但是他在地上希伯来书十一章，他得到了他这个名证，因信称义的名证，证据是从这边来的。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是约翰的父母，大家看一下这段经文哈，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第五节和第六节啊，第六节，看第六节哈，他说什么呢？他们二人，撒加利亚，他的妻子，亚伦的后人伊丽莎伯，我写错了，一写错了。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先肯定都是义人，然后后面你看后面的那个经文，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你看这个关系没有？所以对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他们被称为义的这个描述，和后面他们遵行一切的诫命和礼仪没有指摘的，是这个关系是这样形成的。所以他们被称为义人。在旧约的时代，所有的得救的人都是如此因信称义的，因为在撒加利亚和这个伊丽莎伯他们是跨在耶稣基督和旧约之间的，换句话说，他们被称义的时候，耶稣基督也没有上十字架，也没有从死里复活，他们也没有受圣灵的洗，我们讲后面，但是他们被称为义，那这个原则从旧约到新约是一样的。那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是在他们因信称义的这件事情上，是跨越时间线实现在他们救恩的里面，这个事，这个和亚伯拉罕一样，也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赦罪，只不过发生的时间是在他们后面，我们发生时间在我们前面，区别在这边，但那个事件是一样的，原则是一样的。然后后面我就不查那两个西面和亚拿，所以你再看在路加福音评价他们两个的时候，他们的敬虔显然是在他们生命当中神所赞许的那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西面和亚拿这两个人。所以这件事情就在我们信仰的里面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需要调和的这个道理。在这个道理的里面，最主要的问题是次序的问题，次序的问题不是彼此矛盾的问题，不是两者取一的问题，是次序的问题。那次序对了，这个方向就是对的，次序错了这就错了，次序对了那这个方向就是对的，重点是在这边。有没有问题？大家有问题吗？那这个道理如果你清楚，你在读旧约在读新约，你会发现这是一本圣经，它本来就是一本圣经，如果读成两本圣经的，它这个道理没有讲，没有搞清楚，所以他把旧约新约读成两本圣经那是错的，旧约和新约是一本圣经，在同样的一个道理的里面啊，一个救恩的真理的里面啊，是这样。
那么就是说，靠律法称不了，
靠行律法称不了义，真正称义的人会去遵行神的律法，如果不肯遵行神律法的人，他没有真正的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推动人，让人可以愿意去遵行神的律法，就是这样。所以那个因是从神来，在约翰一书他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那个我们爱我们经常用在婚礼的里面，夫妻两个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那实际上那句经文更准确的是用在我们信徒生命对神的爱和活出来对弟兄姐妹的爱，你对人的爱
对神的爱是体现在对人的爱上，但是他告诉你，我们可以爱人，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如果神不先爱我们，没办法爱人。他把这个次序要搞清楚。那个爱的源头是从神来的，不是从我们发出来的。如果从我们发出来，我们就会自以为意。你看我多有爱心，你们都没有爱心，不是？连那个爱，真正那个 holy love 都是从神来的。那这个是约翰一书所讲的。
律法是不是就是实践？
律法是神一切的话，应该准确这样讲。然后在旧约的里面，包括实践，包括那些所有的诫命和规条。但是呢，在这个律法的上面，在新约保罗特别讲到，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在律法的里面有一个经义在这个里面，那这个经义才是律法的核心。那这个经义在旧约和新约的时候，经义是没有变，但是形式有所改变。比如说在旧约，真正属神称义的人，他如果不去圣殿献祭，没有按时三个节期去圣殿去献牛羊，他不是，他一定不是，他必须是去献祭的。真正属神的人在旧约，他必须是受割礼的，如果不受割礼，他不是。在新约就不一样，这个经义没有改变，但是那个核心，那个方式就有改变，仍然是遵行神的律法。在新约的教导，神的律法的那种的领受和那个经义和旧约是一样，但是在形式上有改变。问题？
那么是不是说，就是说，遵守律法而没有去信神或信耶稣，就是不能成为真正的义？
那个就不对，那个是错的，那是靠行律法称义，不是因信称义去行神的律法，是被称为义，这个不一样，那个起点不一样。那个起点是我靠着我好的行为我就称为义了，因为我可以遵行律法，所以你必须要称为我义，因为我是行律法的。那个不是，是因信所以愿意爱慕努力遵行神的律法，这个是行吗？
这一点很重要哈。那了解这一点以后，我们再看里面那些的律法的规条，你就会了解啊那个层次到底在哪里。那等一下在经文的里面会发现，遵行律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在里面，是讲到 practice 这个问题。好，没问题哈。好，我们把上一课漏的一个事情做一下。上一课的第五个题呢，我漏掉了，我没有时间。第五个题呢，讲到上帝叫约书亚接棒，接摩西的棒。然后呢，我问的问题是，约书亚可不可以完全取代摩西？就好像，怎么说呢？这个啊，比如说哈，我们现在西番教会，我是开始做传道人，那后来又来了另外一个传道人，就是我离开了，又来另外一个传道人来在教会牧养。那那个传道人可不可以完全取代我？可不可以？啊？可以的，那是可以的，啊，因为我们两个的功能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摩西和约书亚的功能不一样，他们最核心的功能的不一样在哪里？最核心的功能不一样，摩西是领受律法传给以色列人，约书亚是遵行律法，两个不一样。一个是领受，是直接从神领受的律法，然后传递给以色列人。那这个律法全部领受好以后写好了，约书亚是按着摩西所领受的律法去遵行。所以两个人看起来好像一样，都是 leader， 都是以色列人带领的人，但是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是完全不同的。那引申到哪里？引申到启示领受启示圣经的人和传讲圣经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所以所有的传道人、牧师、
都和圣经的作者不一样，因为圣经的作者他们是领受启示写下神的话，所有的牧师传道人只是解释传讲神的话，这个不一样。那这一点我必须要提出来，就是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所有的传道人和牧师他只能够解释传递神的话，他不能够改变神的话，他不能够加上神的话，他不能减少神的话，他们只是神话语的一个器皿而已。绝对的是什么？只有圣经是绝对的，所有的人都是相对的，那这一点要摸清楚。所以你最后信的是圣经，信的不是人，你的信仰才会真正在对的根基的上面。如果你的信仰是信的人，你会 confuse， 你会很多的 confuse， 因为很多的人讲的都不一样。问题好，我就回到我为什么设这个题目，在上一课最主要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一点清楚以后，我们再看经文第四章。在第四章的里面，主要的核心，摩西在讲要遵行神的律法，要教导你的后裔遵行神的律法。那这是摩西所教导的。那这一个吩咐，这个嘱咐，这个意义的层面是在这个层面的。所以听从是必须的，对摩西的嘱咐的听从就不能当成耳旁风，是必须的，要听从。好，在第一节到第八节的这个里面，第一节，以色列人，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那这件事情，遵行听从以至于存活，进取应许之地，那这个是讲到神的律法赐下来，你若是不遵行，就没有在神的约的里面，神所应许的那些的福分你都不知道。遵行在他的约的里面，他所应许的那些福分你是得着，你走的是真正进入迦南地的路，可以进入迦南地的路，用现在新约的词，你走在天国的道路上，可以进入天国的道路上。如果没有这个，没有的。那这个原则是一样，没有分别。好，第二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他说什么呢？所吩咐你们的话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那这节经文很重要，摩西说所吩咐的你们不可增加也不可减少，好叫你们真正遵行耶和华的命令。换句话说，遵行耶和华的命令不是 personal 的 pick up， 不是 personal 的 favor， 不是我自己觉得哎，这个我要遵守我就遵守，那个我不想遵守我就不遵守，哎，我觉得这个律法不够完全我加上一点，我觉得这个律法太麻烦了我减去一点，可以，是绝对的严格的按着神所赐的律法来遵守，这样的人才叫做遵守神律法的人。清楚吗？好了，那一旦讲到这一点，可能弟兄姐妹就害怕了，我不能多学圣经，我学的越多我要遵守的越多啊，是不是？这个方向是不对的，不学圣经，不明白神的律法，就不能遵守神的律法，就不是属神的人。明白圣经，遵守神的话，才是真正属他的人。那这个方向是这样，这个次序是这样。那关键是在于遵守的问题，遵守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这个时代的问题， 把神的话这边加一点那边减一点，是在这个时代的所有的信徒教会的里面都会面对的挑战。怎么样能够正确的活在我们信仰的里面，怎么样能够正确的建立属神的教会，这个都是和神的话不可加添不可减少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在教会久，你会发现这些事情经常发生，经常发生这些的事情，也因为这些事情经常发生，所以教会经常有问题。
那个谁，因为你带他们去慕道班有两位慕道的，来弟兄，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教会才会造成灵性的软弱。那作为一个信徒，作为一个教会，如果在这个事情上守不住，他们在神面前一定是灵性软弱，一定不是真正遵行神话的人。那这是现在的挑战，不可增加不可减少才是真正遵行他的话。遵行一部分不是添枝加叶，不是删删减减，不是，是就是 absolutely 绝对，这就是那个才是。那这个原则大家要清楚啊。那只有这样他才会真正的跟随神走，了解吗？只有绝对的遵守他的话才能真正的跟随走啊，跟随神走。先讲第一个方面，如果他在神的话上面，在神给人的教训的上面加上自己的意思，那那个自己的意思就成为他偏离神的那个起始点，也成为他在神面前败坏的那个点，失败的点就在那边。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神的话可不可以完全的遵守得到呢？我问这个问题，能不能够完全遵守，可以吗？神的话能不能够完全遵守，我问这个问题。能的举手来。那剩下都是不能的，是不是？好，那我们回来这个经文啊。如果神的话不能够完全的遵守，神却让摩西告诉会众要完全遵守他的话，那神岂不是没有道理？神是不是没有道理？不是，是我们没有道理。神的话是可以完全遵守的，所以当神跟摩西说你们要告诉他们你们这样遵守，等我们学习后面所有的圣经有关那些摩西所描述的律法，所有的律法都能够遵守，每一条都能够，每一条都能够。那这个是神之所以让人完全遵守的那个原因，那他不能遵守是因为他自己的问题。所以刚才我已经举了那个例子，撒加利亚和这个伊丽莎伯，他遵守神的一切诫命和礼仪，没有可指摘的，有的，那只不过人不想遵守，没有能力遵守，所以他说神的律法没有办法完全遵守，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产生的啊。所以这个我必须说哈，曾经有人跟我去给一个家庭去讲这个有关福音的事情，然后他就说原来听的那个跟你讲的不一样。那我说圣经讲的是什么？圣经讲的是你讲的是圣经。那我说你为什么原来就听那个然后就马上把头拥抱起来呢？因为那个你喜欢，是不是？对于所有的人，在我们罪性的里面，我们喜欢的常常和神所说的是相反的，了解吗？当我们就从我们自己的心发出来的那种的喜欢，一听到这个，哇，一次得就永远得，就哇拥抱他，这个是太好了。神的律法不能完全遵守，对，不能。所以呢，以后就不要完全遵守了。所以这些是我们人性的理念所产生的一些的困难。 那在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后者方面来胜过啊这些的难处。当然律法的总纲他特别讲到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那如果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在旧约所有的人，他们本着这样的心去爱神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够遵行神的一切的诫命礼仪，是因为神的能力托住他。这点了解吗？那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是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能够遵行他的话，在旧约的时候也是一样，是圣灵的能力，神给他能力，他能够遵行他的话，因为他爱神，所以神的能力在他里面显出来，他就能够遵行神的话。那些不爱神的、抵挡神的，他就不能了。根基是一样，原则是一样的，问题是在这边。Okay. 好，我们再看啊，第四节，你看，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和前面 compare 第三节，因为巴利比尔，那我就不讲了，这历史，他们后来被摩亚的这个王，那个巴兰出了主意，然后用巴利比尔骗那些犹太人，他们就去了，后来他就杀了他们啊、那些事情诱惑，要抵挡他完全遵守神的话。然后第六节，请大家留意，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说你们谨守遵行神的律法，它是什么呢？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和聪明。上帝让人遵守他的律法，是在他的选民的当中成就这件事情，使他的选民在万民的眼中成为真正有智慧、真正聪明的一个民族。那这个是神律法的功用啊，这个是重点。那 opposite 另外一个方向，所有的不遵循神的律法、不跟随神的外邦人，都活在愚昧的里面，没有聪明。那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耶和华他本身是智慧的本体，他是真正聪明的源泉，所以遵行他的话，就在他的智慧和聪明的里面得着他所赐给人的真正的智慧和聪明。那这个原则是这样。好，然后后面他就讲到说，他们外邦人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这一个国家的人真的是有智慧有聪明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会看，如果我们西畔教会弟兄姐妹都按着圣经的教导，本着爱神的心，靠着圣灵的能力去遵行，这个教会的人不单是在世人的眼睛里面，就算在我们所说的普遍的教会的层面里面看，这个教会的人是真正有智慧有聪明的人，这个结论是绝对的。而那些不按着神的话去做的，没有在神的话语里面去活的那些的人是没有，那这个比较是显然的。好，第九节，你看哈，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那个起点，谨慎是殷勤保守你的心灵，从心开始，从心开始。那心灵在神面前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原则是一样的。那因为这个缘故，神的能力会临到我们。大家还记得这个保罗和扫罗啊，扫罗和这个大卫的区别啊？那扫罗呢，耶和华赐给他一个新的心，那个新的心，那个意思从另外一个层面讲，神的灵进去他的里面，所以带领他，给他智慧，给他聪明。结果后来背逆神，神的灵离开，最后谁进去了？撒旦进去了。所以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我们所有的人真正里面的那个能力是从神的灵来，那能够得到神的灵的能力是和我们的心有关，我们是不是尽心尽力用心灵和诚实，这个是连接点。 好，殷切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这一生，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孙。后面哈啊，第这一节哈，耶和华对我说，第十节，你为我招聚百姓，叫我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后面这句话，请大家一起读。
你可以切实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
遵行律法是学习敬畏，因为我们生来不是敬畏神的，就算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也不是立刻马上就可以敬畏他。神的律法是让我们可以学习敬畏他，操练敬畏他，以至于我们真正的敬畏他。这个是心灵的一个改变，敬畏是从心发出来的。那心的改变就会导致，会影响我们行为上对神的回应。所以这个原则，你看旧约和新约是一样，没有分别。神的话有一个让我们学习操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学习神的话才有机会学习和操练，不学神的话连学习的机会都没有。好，这个次序是这样啊，我要快一点哈，还有15分钟。后面比较重要的点一下，后面15到24节。那这个里面呢，不可造偶像这件事情是讲得很清楚的哈。偶像这件事情呢，是耶和华非常愤怒的。那到一个地步呢，你连神也不可以给他造像，不可以给他造一个形象。那昨天啊，这个团契分享，那有个姐妹说她做梦，梦到了耶稣。我说耶稣长得什么样呢？就是那画上的耶稣的样子。对，那画上的耶稣样子好多样，你了解吗？演耶稣的演员长得也不一样，所以那个像的问题是我们要切切的要谨记的。神是灵，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那个像一旦出来，就会把人勾引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向偶像的方向，这是危险。对。不可造任何的像，不可拜任何的像。嗯，因为拜偶像这件事情啊，我再提一点，是人的常态。我可以这样说，拜偶像是人的常态，或叫做罪人的常态。你现在这个时代，你就知道哈，影星这个歌星他们叫做什么？叫偶像了，是不是？是人的罪人的常态，人容易拜偶像，人容易把他所羡慕的人当成偶像，把他所敬仰的人当成偶像，这个都是危险的，这个都是错误和败坏的那一个起点，请大家要留意，不可拜任何的偶像。那个人再好，你觉得跟他关系再好，他只是一个人，有罪的人。所以在整个旧约的里面，所有的人都有他软弱的地方，都写在圣经的里面。那只有神他是完全的，那这一点上要小心的，请大家小心。特别出信的人，因为他们比较容易去这个啊，做这个粉丝是吧？这是去门徒培训是吧？做粉丝这很危险的啊！不要有粉丝，不要养粉丝，也不要做粉丝，都是危险的。Okay. 好，我就不多说了哈。因为这个事情大家都有这个问题，我也有这种的挑战，我也有这种败坏的这种可能，是吧？所以大家都要彼此警醒，只有神他是完全的，所有人都是有限的。好，25节往后面啊，偶像这个事情我们解决。29节，它前面呢25节到这个31节这段时间，这段经文的里面，那摩西来预测，或者说啊，告诉以色列人，将来你们的子孙后代可能会败坏。等你到后面30、31章， 耶和华说我知道他们的意念，他们去那边必败坏啊，已经把这定论了。那这个时候摩西就说你们会败坏的。那这个会败坏的这件事情呢，他所带出来的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是29节，但你们在那里败坏以后，被神击打，被神赶散，抛弃天下万国，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那这个是神他所拣选的人，跟他立约的人，神的恩典，这是非常大的恩典。如果没有这个恩典，我们全都垮掉了。因为有这个恩典在，所以我们会有暂时的软弱，我们甚至有短暂的这种的悖逆都有可能。但是当我们悔改，尽心尽力尽力的寻求他，他就必听从，就必再怜悯我们，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上帝的律法的严厉性、严肃性和他恩典的那种的很大的那种的恩典性，是整个我们能够跟随神的非常重要的两个点，这两面都有的。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下，当我们回头转向神的时候，我们都是有机会的，重要的是要回头。那这个是这段经文摩西他交代给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你们将来会怎么样会怎么样，然后他告诉他们，很重要的。那这个也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啊，总是要回头。好，30节，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神，听从他的话。归回他是听从他的话，归回他和听从他的话是连在一起的。归回他必定会听从他的话，听从他的话才表明归回他。不是我原来不来教会，我现在来教会修阿飞一下，你看我回来了，不是，那个不够，要听从他的话才是真正的归回他。属神的人，跟随神的人和听从他的话之间是密切相关的，没有听从他的话，前面那些是没有的啊。被称义、遵行律法，这个事情是连在一起的。好，31节，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核心点是在约上，因为他立的约，他不会忘记，因为这个约的缘故，所以他会怜悯我们，也因为怜悯我们，他是跟我们立约，他跟我们立约不是我们配的，本身出于他的怜悯，他的爱。那这些都是相连的。好，后面30、32、49，看哈，他这里面有提一个词呢，叫做祭邪的神，祭邪的这个词。那这个词呢，英文它翻译成叫 jealous， 上帝是祭邪的神，它有叫做 jealous 这个词，这个翻译，我觉得这个翻译呢，用这个嫉妒这个词呢，我觉得不是太好，应当说他的圣洁的不可玷污、不可侵犯性，应当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更有力度，知道他祭邪，因为他是正的，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一切的污秽、一切的邪恶不能和他共存，应当从这个角度来讲，不是那种好像人本的那种的 jealous， 因为我和你立约，因为你已经嫁给我了，因为我已经嫁给你了，所以你不可以这样子，你属于我的。在这个层面我觉得还是比较低一个层次的，应当在神的本性的层面来讲，因为他的本性是圣洁的，所以他不容污秽，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讲祭邪。好，因为你会看到一些的书，他们会讲祭邪这个词，他会用这个我前面所讲的那个，那 我个人觉得不够力度，应当是从神的本性的层面，不是从一个个人感情的层面来讲，我觉得那个不太准确。好，后面32到49节，那这个里面呢，他讲了很多的神迹，带领以色列人出来，然后到了埃及，出了埃及有很多的神迹奇事。35节，这是显给你们看，要使你们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所以神所显的一切的神迹是告诉以色列人只有他是神， 其他的不是神，再也没有其他的神，这个是他的目的。但是这个目的呢，实现在以色列人这个生命的里面呢，好像并不是这样。在他整个历史的里面，他又找别的神，又去拜别的神，又拜很多的神。那这个是以色列人的问题，那这个也是我们的问题。他既然见了那么多的神迹，这个当时的埃及的法老是整个的当时的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国家的最强大的国王，上帝把他制服了，过红海制服自然界，旷野地天降玛拿，吃的东西凭空降给他们。那作为一个人，在他们所谓的拜神的这个情节的里面，或者是拜假神的这种的需要的里面，他要的无非就是这些。那上帝给他们经历的是全然超越的这样一个情况，印证他是独一的神，那这个是确定。那为什么他们还会去拜假神？这个是问题。拉到我们现实生活，在座的，我相信在座的信主的都相信耶和华是全能的神，是不是？都相信吗？然后耶和华是绝对爱我们的神，相信吗？然后你会为你的生活忧虑吗？哎，是吧？这是问题，我们的软弱和我们的认知之间的这种的困难。那这个是在操练遵循神的律法的里面，在经历神的里面逐渐建立起来，这个是过程。那就业的时候会发生，在我们现在也一样会发生。我们不要说以色列人真的是在太糟糕，这太不济了啊！大家差不多都是人。好，那后面他继续的往后讲哈，那我问这个问题就是，上帝知道人是这样，拣选人也让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在这些经历的里面，我们自己也看到我们自己的困难，那在这些困难的里面，我们到底能够得到的是什么？我们得到的是反正大家都是软弱的，旧约新约都一样，所以我也就这样了，这是我们得着的，还是另外一个方向。所以在保罗对旧约的作用，他也讲了一个功能，旧约呢是让我们接受教训。所以在过去的这些所有的背景的里面的以色列所重复这些的事情，都是让我们接受教训。那这些接受教训呢，有直接的有间接的。那我们现在所接受的教训呢，有4000年，从以色列人到新约的历史，我们都在接受这个教训。那这些教训呢，不停的 repeat 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软弱，这个是重要的。那胜过这个软弱，这条路是重要的，这条路。所以这个时代我自己看见的最大的困难是弟兄姊妹一直被鼓励，你要刚强，你要刚强，你要刚强，然后你看就业这么糟糕，我们不要那样，我们不要那样，但是他怎么可以刚强起来？好，是在遵行神的话的这种操练的里面才会刚强起来。所以我再引申一点讲，作为一个信徒，如果他不渴慕圣经的话，如果他不一卷一卷书的好好的去读，透过明白神的话，靠着圣灵去遵行神的话，他一直会活在软弱的里面，不管他在教会多少年，没有神的话，那一切的根基都没有了。所以这样，我们读旧约，神颁布律法给犹太人，让他们看见前面那种失败的光景，能够得到教训，同时他们要回到神的话的里面。单单看见惨痛的教训，人不能够脱离自己的困境，必须靠着神的话，那个惨痛的教训放在一起，才能够脱离这个困境。那这个是颁布律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好。
后面我就不多讲了哈，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就过一下问题啊，分地的问题啊，不讲了。看看下面的思考图。第一个，耶和华吩咐的律法律例不可加添和删减，是否可以与时俱进这个加减？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跟过去不一样了，因为我们面临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所以呢，我们这边加一点，那边改一点。圣经这样说，哎呀，是说的不错了，但是呢，咱们不行，咱就算了。我曾经和一个牧师聊天，我就说，我觉得圣经对传道人教导是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他说那样确实是很好，但做不到，所以就不要做了。这个是问题。如果在这个方面不坚持，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必须按照神的话严格的坚持，否则必定会走向逐渐的那个错误甚至败坏的方向。这个时候大家要讲，不能与时俱进，绝对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好，第二，不遵守耶和华的律例就不得存活，是否被神拣选反而更加不好？啊，那里面说不遵守律例就被神杀了，那我这个糟糕了，我信这位神，这个没有命活了，给我一套律法遵循不了就把我灭了，那我信他不是很倒霉吗？有不少这个人说不要信耶稣，信耶稣受辖制，受制约，不要。问题在哪里？倒霉吗？这和永生有关的，在旧约的里面是和永生有关。所有的犹太人在以色列人，他们知道这位是永生神，他们都有永生的盼望。今生的层面只是在一个 practice 的层面，但最终的方向是指向永生的，是这个层面，不在今生的层面。所以如果没有得到永生，今生活再久没有意义。那这个是这个点。好，第三，神要人遵守他的律法，为何还要人殷勤保守自己的心灵？我遵守，我表面遵守就行了嘛？为什么还要殷勤保守心灵？次序的关系，没有好好在神面前，心在神面前不对，后面一切全都垮了。那我讲过一篇道，提摩太前书，要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那这个是敬虔的起点，这个是真正爱神的起点。如果没有这个心的话，他做再多都没有的。啊，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神真正改变我们是把我们的心改变，把石头心换成肉心，让我们的心开始有感受有感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心灵的更新改变这是核心，没有这个外边那些都没有啊，就变成靠行律法称义了。好，第四，人敬拜偶像必然导致败坏自己，这个显然的道理为何难以遵守？拜偶像肯定会出问题，这么显然吗？为什么人还难遵守，人还常常拜偶像？罪性里面的罪性，世界罪的吸引，没有在神面前真正建立起刚强的生命，胜过罪，就必定会在这个里面缠在这个里面。第五，如果有敬虔的祖先，为何不能保证他们的后代自然而然的敬虔？我们很敬虔就保证我们儿女会敬虔吗？不一定，个人性，但是好的影响是有的，这个因素是有的。敬虔的父母一定会给儿女带来福分，但是不代表儿女就一定是敬虔的人。在圣经的列王记你会看到啊，西西家王非常好，遭到儿子马拉西一塌糊涂，这个这样子。第六，以色列人经历了很多的大神迹奇事，为何仍然难以遵守神的律法？那这个前面跟那个有点像，不说了哈。看后面的这个应用题。第一个，不守圣经的教导就是删减。什么叫做删减？不遵守圣经的教导就是删减了。删减不是我把圣经这个地方划下去，这个叫删减。漠视它，这个叫做删减。这个是一个部分。第二，加添是什么？越过圣经的教导是加添。圣经是到此为止的，我们再加上去那就是加添。那犹太人干过这种事情，他把神的律法后来加了很多他自己的东西，
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特别小心的，对神的话的那种的小心啊，那种的敬畏。我再次说，敬畏神是透过敬畏神的话来实现的。如果一个人他不敬畏神的话，他没有办法真正敬畏神。大家同意吗？
嗯。
不是跪在那边长跪不起一直祷告就要敬畏神，不是，是真正敬畏神的话，带着敬畏的心面对神的话，这个才是敬畏神啊。第三，学习敬畏神需要谨守
第二秒
遵守神的律法，走永生的道路。不守神的律法，走灭亡的道路。两条路都和遵守神的律法有关。第三，学习敬畏神需要谨守灭亡的道路。学习敬畏神需要谨守行为，要谨守行为。学习哈，学习敬畏神需要保守心灵，行为和心灵这两个是并行的。我们只谨守自己的行为，不保守心灵，那不行。你真正保守心灵，要从你的行为当中体现出来，这两样是彼此互动的。好，第四，教会外的人必然会拜偶像，一定。但偶像可能是钱，偶像可能是他自己，他一定会拜偶像。教会里的人可能会拜偶像，很好，标准答案。我也是这样领受的，可能会。要小心，可能有这个可能性啊。第五，敬虔的人要持守自己的信仰。敬虔是持守自己的信仰，敬虔不是看别人敬虔不敬虔，整天挑别人毛病，这个这里有问题，那个那里有问题，那个不是真正敬虔的人。敬虔的人是持守自己的信仰，自己在神面前是敬虔的。然后呢，敬虔的人要教导后代的信仰，后代要教导，这个是摩西在生命记里面特别的嘱托，你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在第六章要教导。那为什么敬虔的人要教导他的儿女呢？他真正敬虔的人，他知道敬虔的重要，他知道永生这件事情的重要，他怎么会不教导他的儿女呢？神连罪人都爱，难道敬虔的人不爱自己的儿女吗？不会的吗，他一定会教训他们要走敬虔的道路啊，这个是啊。第六，人建立信仰需要神的恩典，人建立信仰需要人的什么？这大家都知道哈，人的回应，人的回应，神的恩典给了人，人要回应神的恩典。好，可以吗？没有，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哈。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感谢，求主你继续的用你的话来开启我们的心，来带领我们走跟随你的道路，也让我们渴慕你的话，学习你的话，在你的话语的当中来操练自己，来学习敬虔，来学习敬畏神，让敬畏的心能够在我们里面成为根基，也让我们真正在你面前活出你所喜悦的敬畏你的生命。谢谢我们的主，继续保守和赐福每一位弟兄姊妹，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谢谢。